我希望大家已经读了路德记好几遍了，每次读路德记，我可能也读，真的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每一次读路德记的时候都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前面第一讲讲引言的时候讲到路德记的一章一到五节，那个是属在一个士师的年代，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时候，百姓背逆神，被欺压，然后就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就是军事领袖来拯救他们，有暂时的平安，20年40年。可是呢，你在士师记里面你会看到他不停地重复的一句话，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行恶背逆，被敌人逼迫，呼求神兴起人拯救，而且这个循环的话越来越恶。我们讲到说后来产生了内战，后来一个人的一家人的偶像变成全民族的偶像。那圣经论到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事实上你就会看到他们并不是没有王，而是他们拒绝尊神为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是个人按着自己以为对的去做。那个人按着自己以为对的往往是不照着圣经的教导，不照着神的命令，是与神的命令相违背的。那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不停的发生。那除了这个恶性循环以外，那还有人祸天灾。那我们看到说在那个路德记一开头的时候，他说国中遭遇了饥荒。那这有一个家庭呢，在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家庭呢，叫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乃尔米就逃到摩亚地去。摩亚地是以色列人很讨厌的地方，摩亚人是以色列人看不起的人的地方，到那里去逃饥荒。那到那里以后，以利米勒就过世了。那他们两个人呢，这个乃尔米呢跟他两个儿子留下来，而这两个儿子呢娶了摩亚的女子，一个是俄尔巴，一个是路德，为妻，在那里住了10年。那10年以后，他的乃尔米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家庭。这一家只剩下3个妇女，乃尔米尤其的悲惨，因为乃尔米没了丈夫，没了2个儿子，身在异国他乡，而且年里老迈，毫无希望。这是我们上回讲的。那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知道我们人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境况，甚至绝望的境地，但是我们求你，你今天让我们继续的看路德记的时候，不单单是看到在你那里有盼望，还要看到路德乃尔米教导我们什么。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感动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天我就讲到我们的从1章6节到21节。那故事很简单哈，你读了这个故事以后应该很简单，它的故事主线也非常的清楚。那乃尔米听到他的家乡伯利恒，神在伯利恒的时候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那在自己绝望的情形下，他就想说那我要回到伯利恒去，所以他决定回去。那他两个儿媳妇呢，是俄尔巴跟路德，也决定跟他回去。那从这里你看到哈，第7节，大家翻开那个路德记哈，翻开路德记，因为我会不停的怨到这圣经里面啊。你看到第7节呢，应该是走在半路上，或者是出了这个摩亚，或者走了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路上的时候，乃欧米决定劝他媳妇离去。 那拿阿米在第八节就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心腹家中平安。因为他们两个儿媳妇还年轻，还可以再找丈夫去嫁人，所以拿阿米为他们着想说，你们回去吧，不要跟着我走，也感谢他们说你恩待了婆婆，也恩待了他的两个儿子，所以乃阿米就与他亲嘴，亲嘴意思就是吻别了哈，告别以后要离开，意思说乃阿米说好了，我们就到此别过，跟他亲吻吻别。那这两个儿媳妇呢，就放声而哭，说第十节说，不然我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情形，如果你是导演或者是你编剧，你编到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一幅图画，那三个人在一个路上哭哭啼啼的，婆婆劝媳妇走，媳妇舍不得走，是一个这样的难舍难分的情形。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的时候，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知道乃俄米这个时候还正处在非常痛苦的状态当中，她的丈夫死了，可能是十年前的事情，创伤已经得医治了，可是他两个儿子刚刚过世，自己又年迈，又处在这样痛苦毫无希望的状态下面，他居然会为他的两个儿媳妇着想。一个人在痛苦当中，极度的痛苦当中，不被痛苦打倒，不被痛苦拖下去，沉到深渊里面去，已经很不简单了，可是在苦难中还能够为别人着想，非常的少见。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苦难，我们多多少少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那乃俄米会为他的两个儿媳妇着想，说你们离开嘛哈，去到你的娘家去，再找个丈夫结婚。我猜测，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合理的猜测，这不是乃俄米第一次劝他们离去，可能乃俄米决定要离开摩亚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收拾东西的时候，当然没太多东西，可能一个小包包，不像我们今天旅行一大堆的包哈，没多少东西，一背小包，那个时候他可能就给儿媳妇说过，我要走了，你们留在这里嘛哈，你再找你的娘家去，找老人结婚。那个时候他的儿妇也会说，不然我必与你同回你本国去。那这本国这两个词呢，你看英文的话就是回到你的百姓当中去，你的同胞那里去，新译本直接就翻译成。所以婆婆不是第一次劝他，那走在路上的时候又一次劝他，真的说你跟着我，不要跟着我回娘家去吧。那媳妇呢也不是第一次为婆婆着想，哎呀，想到婆婆孤苦伶仃，再说婆婆跟婆婆关系也很好，为她好处着想，说不可以离开你。但这一次劝的时候，她一样说，不然我不愿意离你而去，我宁可回到你的百姓当中去。所以我们看到说，婆婆跟媳妇都在苦难当中，这媳妇也刚刚失去丈夫，都在苦难当中，都在为他人着想。这三个人都有一个极大的美德，这么平凡的女人当中有这么了不得的美德。你再想想看，今天我们很 lucky 哈，至少我是很 lucky， 不知道你们 lucky 不 lucky， 我当然我又不是媳妇，不会跟婆婆一起住，可我老婆也很 lucky， 她也从来没有跟婆婆在一起住过哈，我们没有这种婆媳关系。但是我们都听说过婆媳关系非常的难处，而且十年媳妇熬成婆，他这边已经十年的媳妇哈，这两个人不但没有熬成婆，他还是媳妇，这样彼此相爱，这么难处的婆媳关系当中，可是我们看到婆婆爱媳妇，媳妇爱婆婆，而且是在那个悲惨的世界里面，人人都按自己以为对的去做的时候，没有神做完的时候，却在这个三个这么平凡的人家里面，而且还是在极度的痛苦当中彼此相爱。我不知道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想， 当我们想到这个三个人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如果还有任何不彼此相爱的地方，我们都会羞愧。但我更想到说，这个爱在苦难当中哈，如同那个漫长黑夜中的星光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爱实在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乃欧米呢，再次劝女儿，劝她的儿媳妇，当然她叫她女儿哈，她确实比女儿还，比母亲爱女儿那样还爱她。她说：“女儿啊，就在十一节说，我女儿啊，你回去吧，为何要跟着我？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这可能有一点背景，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乃俄米讲这样话。乃俄米说：“我现在要回到我的本国去了，我的本国的百姓，我本国的百姓做事的方式，我们知道，乃俄米至少回去，他做事的方式是按着本国的律法，这个律法呢是神颁布给他们的律法。尽管在士师的时代，这个士师们都按自己以为对的去做，可是居然还有乃俄米这样的愿意照着神的律法去做，而且他们两个媳妇也都明白说，要跟着你一起去的话，也要遵守本国的律法。本国的律法里面规定，当哥哥一个妇人哈嫁给一个丈夫，当她丈夫死的时候，她的弟弟要娶嫂子，跟嫂子结婚，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名分要归到死人的身上。那他们如果跟乃欧米回去的话，那除非乃欧米再生孩子，他们这两个人才能跟这个乃欧米的孩子结婚，把那个死人的名字继承下去。这是神在生命记里面写的很清楚哈，利未记里面写的很清楚的律法，他们要照这个律法做。乃欧米就跟他讲说，我怎么还能生孩子呢？你生孩生完了孩子做你们儿子，做完你做你们的丈夫呢？我年纪老迈，不可能再有丈夫了。就算退一万步讲说，今天神怎么恩待我，让我现在马上就有丈夫，马上就生个孩子，那你要等十几年了。你怎么可能等到他们长大呢？你才能等他们不再嫁别人呢？我女儿，你回去吧，你跟着我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绝望当中，哎，可能我们对下面的一句话有更不太了解。他说：“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耶和华的手攻击我。”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一点。他说：“我真的舍不得。”我的理解是说，我真舍不得离啊你们去，但是我实在是无可奈何，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我没有任何的别的办法。你们回去吧。所以我看到这的时候，死掉丈夫，死掉两个儿子，还不是最痛苦的时候，痛苦还没有结束。我们别以为我们到了苦难的时候，哎呦，我认为的痛苦难就结束，苦难还在继续。苦难继续到这个地方是生离死别的痛苦，因为你有爱，在爱的里头，再要分别的时候，那个是割舍的痛苦，像割肉一样。如果是外人，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爱在里面联系，离开就离开了，形同路人。我们说形同路人。那如果是你的亲人，是你的儿女，你要离开的时候，那个难受非常痛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戴德森传。戴德森那个时候是100多年前要到中国去做一个小破船，要到中国去的时候，他母亲上那个船上去为他收拾一个小房间，一边收拾的时候泪如泉涌，想到自己的儿子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个割舍的痛苦非常的大。那这个地方也是路德乃俄米的痛苦还没到头，还要在这个地方非常爱两个儿妇，可是又不得不让这个儿妇离开。他劝他们呢离开是不得已的做法，是不得不 不得不割舍，而那他媳妇们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在这里面讲说，两个儿妇十四节又换身而哭。那俄尔巴呢，与婆婆亲嘴而别，啊，亲嘴就是告别了，这样告别。所以俄尔巴呢，在看到婆婆这么的决心要她走，也在思想确实没有希望的时候，她离开了婆婆。那圣经对俄尔巴没有任何的责备的意思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因为他不做任何评论，这是人生好像悲剧，他就把那个人生的一幅幅幅画就放在那里啊，离去了。那十四节的背后他写说，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这就是我的题目，舍不得拿俄米。舍不得的话，如果去看英文，他的意思是紧紧的抓住粘住。那至少到这里为止，我们看到在理性上明明知道还无盼望，跟着拿俄米死路一条。因为俄尔巴明白这一点，那个拿俄米也清楚地告诉咱们这一点，路德也明白没有任何的希望，跟着他是死路一条的时候，仍然紧紧地抓住路德，仍然紧紧地跟从，这叫舍不得。那拿俄米呢就再次劝路德离去。他说，你嫂子已经回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哈，本国就是他的同胞那里和人民那里，和他所神那里去。那这个所拜的，你看到那个点点点下面的点点点，如果你的和合本圣经下面看到点点点哈，这个表示原文没有的，是后来加上去。我们不敢说拿俄尔巴他就是拜他假神哈，但是他确实回到他的百姓，回到他的神那里去了。那我讲了，这里是没有任何贬低俄尔巴的地方。俄尔巴在情感上也很爱拿俄米，在婆婆看来，在我们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化看来，俄尔巴都是好媳妇。那但是你回到那个百姓，回到你那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一个人一定会受到他所处的环境，就接触的人和他文化的影响。而文化的背后，今天我们可能忘了，我们老觉得这个文化好像只看到的是表面东西，吃喝穿行为上的东西，其实不是。文化它有最根本的东西，文化的最底层就是什么是真实的，神是不是真实的，这是文化最底层。文化的最底层说我们的世界观，你的世界观，你最后的那根基建在哪里，神是真实的吗？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受到无神论的影响，认为说啊，神啊，这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啊，随着你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就是你主观意愿怎么样。那共产党定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共产党，反正辩证法里面定义的说，客观的东西是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请问，神以不以你主观意志为转移啊？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我们觉得啊，这个物质的东西才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你物质的东西才有主观能动性，能动性可以改变很多物质的东西。可是神绝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神要改变你的主观意志。所以文化里面最根本的东西是神，无神也变成一个偶像。你知道，我们都听过哈，真正无神的论者，无神论者他都特别有信心，他那个建立的虚假的信心啊，相信说这个宇宙中没有神。但是我们知道，任何虚假的信心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自己以为对的去做，绝对不会真的是更好哈。这个我想我们不需要再举更多的例子了。那你到一个环境里面去，你一定会受到你所接触的人给你的文化的影响。文化最底层就是到底神是不是真实的，是哪一位神，哪一位神真实的。我们基督教的世界观，我们也相信这个是宇宙中最真实的，就是那一位创造主，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同时又是救世主，他把基督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世界观。那我才猜想说，拿俄米这时候就怨他嫂子的例子，说你嫂子走了，可能嫂子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你也跟着他走吧，跟着我是真的没有希望。 那我们看到的十六章啊，十六节那里哈，十六节十七节，拿奥米讲了非常坚定的话，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愿意跟从你。你的百姓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愿意遵守你神的命令去做。”神这样讲，只有你生了儿子再跟他结婚，那我也这样，我即使没有，即使不可能，即使没有希望，我仍然按照你那样。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这路德跟乃奥米呢是完全的认同，而且路德他说，他后面再讲的更清楚，他说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完全认同乃奥米，而且跟随到底，至死跟随，按照神的律法要在以色列的百姓中生活。所以路德成了绝无仅有的好媳妇，这样跟从乃奥米，在毫无指望的时候仍然跟从。那路德讲的这一些话哈，除非死能够使我们 分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在猜想哈，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常常要在结婚的典礼上要互相说婚姻的誓词，这个誓词呢很像路德对乃奥米说的话，除非死能够使我们分离，而不管你贫穷富裕，不管是顺境逆境，我都爱你，爱你到底，除非死能使我们分离。我们常常都讲这样的话。那我在国内主持婚礼的时候，有好多不是基督徒啊，他也愿意这种举办这种西式的婚礼。那有一次我也真的在举办，他找了一个外面的室外举办婚礼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跟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我爱你，爱你到底。这个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裕，不论是疾病还是健康，我都至死爱你。”那男的说完以后，那女的眼泪呼噜呼噜就流下来了。哎，我说你们真的那么认真呢？哈，当真呢？这个真的 moment， 这个 moment 是真的会感人的。如果从心里发出来的，会是感人的。那个女的后来也说，男的也是有点眼泪，含着泪花，真的是感人了哈。当时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说了这个誓词，很多人最后又背逆这个誓词。婚姻里头为什么会这样子？乃奥米讲，路德讲了这个誓词，路德就真的做下去。我不知道哈，我只是猜测。因为我们很多人说誓词是在美好的时候，是在没有压力的时候，是在一切都是在憧憬这个将来更美好的时光所说的。拿阿米是在，路德是在苦难当中，他没有任何的指望，就是跟从，他没有任何的想到说我会怎么样怎么样，从你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那这个誓词也多多少少有点像我们决志祷告一样，我们决志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也愿意跟从耶稣基督。我不是说这决志祷告不好哈，决志祷告说非常好，但是可能我们很多人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说我真的就是跟从你，跟从到底。因为我们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或者是说我们也在一个美好的环境，感觉到教会弟兄姐妹都有爱心的时候，如果真正在苦难的时候，在遭受苦难，在毫无指望的时候，仍然对主说我愿意跟从你，那这个就不一样的誓词。但我不是讲说你前面的誓词不好，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总是要成长，希望有一天成长到那个 moment 的时候，你对主说，主啊，我愿意舍弃一切，我就是要跟从你，那个就不得了。 那路德在这里舍不得乃俄米，他舍不得乃俄米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就必须舍得自己，而且是舍弃自己。因为舍不得乃俄米，他就甘愿舍弃自己，把自己的前程完全舍弃掉。这个是牺牲的爱，这种爱在人间里面，这种爱是最接近神的爱。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在这里的时候，乃俄米也看出来，他是路德是定义要跟随他去，就不劝了。但是我在这里停下来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女子，而且是外邦的女子，还是以色列人看不起的摩亚的女子，她会有这样的爱呢？这么接近神的爱呢？以色列，所以耶稣有时候也是，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很有意思。耶稣有一次对那个百夫长说，我在以色列当人当中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信心，你在以色列人中哪看到路德这样的爱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地方，路德这样的一个女子，你知道哈，摩亚人是不能进神的会众的哈，是时代都不能进去，那意思永远都不能进去。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设想，是神在路德心中做奇妙的工作，而且神，我不知道神怎么做的，但是我提出这个设想，乃俄米，路德的婆婆，影响了他。我甚至相信，路德的婆婆乃俄米，她对神舍不得，影响他。也许你会说，这个陈牧师又开始乱解经了。所以我说，不是清楚教导的，你们就听着，但是对你们有感动。我认为，乃俄米对神舍不得。你说胡说。那乃俄米明明在抱怨神，乃俄米在那个十三节里面，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然后乃俄米回去以后，回到伯利恒以后，别人看到他说：“哎呦，这个不是乃俄米吗？”乃俄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乃俄米说：“不要叫我乃俄米啦，叫我马拉吧，哈，马拉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就是神。”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啊！如果你去看新译本的话，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他翻译的更严重，他说耶和华加害于我，耶和华折磨我。你说怎么会，你还认为这个乃俄米对神舍不得？那明明是他讲了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都不太同意乃俄米的说法，因为这给我们一种感觉说神在定义要加害他，折磨他，这个我们不能认同。我们知道苦难是一个奥秘，苦难我们是不明白的，当我们知道苦难是神许可的，那在犹太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神许可的就是神的旨意里面，是神加给他苦，神如果不许可就没办法，他会受这样的苦。那乃俄米经历了我们无法想象的苦难，而且是特别是我们觉得都没有任何的希望。那我们不能够也没有权利来指责乃俄米，我们甚至根本不需要为神来辩护，神从来都没有要我们为他辩护，神要我们活出他要我们活的样式来，他反而要我们去爱苦难中的孤儿寡母。那我们看乃俄米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不舒服。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俗语来解释，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以用在某些特殊的情形的里面，有许多情形，但是不能用在苦人的苦难上面，特别不能用在那些爱神的人在苦难的当中，因为神借着苦难与在苦难中的人同行。你在圣经里面再三看到这样的例子，神借着苦难与苦难的人同行，神在苦难中要与苦难的人 交流，那个是你第三者远远凑不透的。你不在与神的那个苦难交流当中，所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根本不能怨在爱神的人身上所受的苦难。那我为什么说乃儿米对神舍不得呢？因为乃儿米在这么经历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甚至认为苦难是神加给他的时候，乃儿米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仍然回去投靠神。所以上一讲的时候我稍微提了一下，我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形。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在受到苦难，在神没有答应祷告的时候弃绝神的，你还会有这样子这样大大的苦难，甚至认为神加给他苦难的时候仍然回去投靠神？这个神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他的心中变得是乃儿米舍不得神。而且外邦的女子路德，我们只知道说路德跟他在一起十年，至死跟随他来投靠神，要遵从神的律法。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奇妙的事情，在悲惨的世界里面，一片黑暗当中，普通的人家，悲惨的妇女，居然还要照着神的律法行事为人。他们舍不得神。那我们后来我们也知道，因为圣经是渐渐的启明给我们，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当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神特别在那些爱主的人当中所受的苦难当中也在受苦。这一点在基督那里表现出来非常明显。我有时候在想，如果神只要有一丁点人的意识，他就不会差遣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基督就不会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不那么痛苦的办法，耶稣就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理性的推测哈，但是神对我们的爱超越了理性所能思考，超越了情感所能认同的。他舍不得我们，他舍不得我们的百姓，他的自己的百姓。耶稣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爱。这个爱驱使了路德有那种牺牲的爱。所以我今天故意抄一段这个经文在这里啊，京剧那里，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记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背得很熟，熟到一个地步都没有感觉了。可是你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他也为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舍不得路德，舍不得乃儿米，乃儿米舍不得神，神更舍不得我们。这个是我们非常难以体会的，非常难以体会的。特别是在我们一次次悖逆的时候，他仍然舍不得我们。所以我们想到这里，你舍不得谁呢？啊，我们有一点要澄清哈，我心里所喜爱的，我们弟兄姐妹心里所喜爱的，你有一个好的工作，你好的家庭，大的房子，好的车子，这些东西你我们心里所喜爱的未必是神所讨厌的。还要记住一点哈，你心里所喜爱的未必神想，但是你爱上他，爱过超过爱神的时候，那个神就不喜欢。也就是说你喜爱的东西神可能也很愿意祝福你，但是你不会爱那些东西超过爱神。神要你把这些放下的时候你舍得，可是如果我们舍不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只好舍得神。那神要我们的是舍不得他，他也舍不得我们，我们可以舍下一切。 那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今天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祈求我们心中所愿的正好也是神所愿的，但是我们更祈求当我们神所愿，我们所愿的也是神所愿的时候，那神有一天对你说，你愿意舍下你所愿的，为那些世上的灵魂，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爱他们，去舍下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你愿意吗？你舍不得什么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路德的例子，那我们更想到你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了一切。主啊，求你这样的爱激励我们，像有一天我们有一天也能像路德对拿俄米那样，我们对你说，我们跟随你，至死跟随。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